第十讲，色法产生的原因。
让我们一起先来礼敬佛陀。南无大慈巴嘎玛多阿拉哈多萨摩萨摩达斯，南无大慈巴嘎玛多阿拉哈多萨摩萨摩达斯，南无大慈巴嘎玛多阿拉哈多萨摩萨摩达斯。各位贤友，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晚上好。昨天我们一起学习了十种非真实色法，它们是一种现制色，是空界；两种表色，是身表与语表；三种变化色，是色轻怪性、色柔软性和色事业性，还有四种相色，是色积极、色相续、色老性和色无常性。这十种非真实色法跟前面讲到的十八种真实色法一共是28种色法，所有这些色法他们都有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是无因的。在这里讲到的无因，并不是说没有因缘的因，这里的因是我们在讲到心所的时候，我讲到他们并没有贪根、嗔根、痴根，没有无贪根、无嗔根、无痴根，没有这六种称为因的心所，所以他们是无因的。他们都是有缘的，也就是一切的色法都有因缘才能够升起存在。他们都是有漏的，有漏的，因为所有这些色法可以成为烦恼升起的目标。一切的色法都是有为的，有为就是是造作的，是因缘和合而生的，必须得要有种种条件才能产生的，就叫三卡达。或者所有的色法都是世间的，都是属于世间法，不属于出世间法。而且所有的色法都是无所缘，无所缘就是因为色法并不能够认知，它只能够被认知，因为色法本身是被心认知的对象，但它本身没有认知的能力。同时一切的色法都叫做非当断，或者叫做非应时的。我们修行的目标是断烦恼，断烦恼，烦恼属于民法还是属于心这一类，但是色法呢并不是我们要断除的目标。如果要断除的还是心去取这些物质现象，起这些色法升起的烦恼，所以烦恼是我们修行应该断除的，但并不是断除色法。色法本身不是烦恼，但它可以引生烦恼，所以我们说色法是非当断。那我们记得所有的色法呢，它是无因，这里就是说它没有作为贪嗔痴或无贪无嗔无痴这六种因，但它是有缘的，就是它有因缘而生，它们都是有漏的，因为可以成为烦恼升起的目标，都是有为的，都是世间的，他们都没有所缘，就是他们没有目标，他们可以作为目标，但他们本身不能取目标。 同时他们不是我们要断除的。在这些色法里面呢，有些色法可以称为粗色，有些色法可以称为细色。粗色呢，就是眼净色、耳净色、鼻净色、舌净色、身净色，以及颜色、声、香味、地、火、风这三界，加起来一共12种称为粗色，而其他的16种称为微细色。在这些色法当中，有些称为达净色，有些称为不达净。眼、耳不会直接达到所缘，不就称为不达净。也就是说，我们的眼看到颜色，看到目标，并不是说我们要把眼睛拿出去直接碰触，或者说颜色直接要拿到我们的眼睛，我们的眼睛才能够识之，并不是这样。耳朵也是，耳朵并不是说只要如果说话的话一定要在我们的耳边说话我们才能听到，并不是。所以这个称为不达净。但是呢，作为鼻来说呢，香味要飘到我们的鼻里面我们才能够感知。而舌头呢，唯有我们舌头去舔去尝才能够知道色法，就是那个物体的味道，食物的味道。同时对于身体的所缘也是，唯有去碰触，或者说那些地、火、风三种目标撞击到身体，我们才知道，这个称为达境，就是到达了所缘，到达了外境，这称为达境色。在这些色法当中，地、水、火、风、颜色、香味跟食宿，这8种称为八不离色，就是一切的色法都拥有这些的，一切的色聚最基本的颜色，所以称为不分离色。那今天我们将继续来讲色法产生的原因。因为色法属于有为法，是属于有缘法。缘就是因缘条件，唯有种种因缘条件的和合，才会有物质的存在。那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界，这个物质的世界，五花八门，五光十色，多姿多彩，那这些物质现象到底是怎么样来的呢？它们是以什么条件而产生和存在的呢？能够产生色法的原因一共有4种，我们现在就来学习。第一种能够产生色法的是业，而由于业产生的色法称为业生色。第二种能够产生色法的原因是心，由心产生的色法称为心生色。第三种能够产生色法的是识界，或者称为火界，那由火界产生的色法称为识界生色。第四种能够产生色法的原因是食物营养素，那由营养素产生的色法称为食生色。也就是由于吃进去的食物经过消化之后产生的色法。那到底这些色法的产生过程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现在一起来学习。先讲业生色。业生色是由于我们过去所造作的业带来的产生的， 哪些业能够产生色法呢？一共有25种过去所造的业能够产生色法。我们说到造业，能够造业，业本身其实还是由什么来造作的呢？由心造作的。因此我们说能够造业的业还是由于某一类的心而承担。造业的心有两类心能够造业，一类是不善心，一类是善心。这两类的心可以造作业，而在这些心当中负责造业的是思，思心所。有25种过去所造的业能够给现在给今生带来果报而产生色法，即12种不善心、8大善心，就8大欲界的善心和5种色界的善心。12种不善心分别有8种贪根心、2种嗔根心、2种痴根心。也就是说，当我们升起了贪嗔痴之后所造作这种心所造下的业，这一种业在因缘成熟的情况下，它可以成熟而产生色法。接着是8大善心，这里的8大善心是指欲界的善心。一个人如果升起了善心，那他由于这种善心而造作的业，当这种业成熟了，也能够产生色法。还有5种色界的善心，5种色界的善心是指禅那的心。如果一个人入禅是为了投生到梵天界，那他所造作的这种心是属于色界的善心，而且能够带来未来投生的心。这些心怎么样才能够产生色法呢？我们可以说，如果这些心在当下升起的时候，它所产生的色法只是心生色法，但是由于心的造作，它能够它种下业因，或者称为业的种子，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行为的影响力。这种行为的影响力我们称为业力，叫做伽玛萨蒂。一旦造作了善或不善的业，那它就形成一种行为影响力。一旦因缘成熟，例如说种种的外缘成熟，那这种只有过去所造的业，它就能够带来结果。作为被产生的色法，就是由这些业带来的色法呢，就一共有9类的业生色聚。我们可以看一看表第二，就9类的业生色聚，是眼识法聚、耳识法聚、鼻识法聚、食识法聚、身识法聚、女性识法聚、男性识法聚、心所依处识法聚和命根9法聚。换而言之，我们说到的平时所看到的眼睛、耳朵、鼻子、舌头、这个身体，还有大家现在投生作为女人或者男人，所有这些为什么 会有的。为什么大家会有这样的一种色身呢？就是有以业。那什么样的业使我们拥有这一副作为果报的色蕴呢？果报的产生是由以业带来的，而我们现在拥有了眼睛、耳朵、鼻子、舌头，作为男人、女人，这些都是由业造成的。有人的眼睛长得很漂亮，有的人的眼睛长得很丑陋，有的人的鼻子长得很好看，有的人的鼻子长得很难看，有的人的嘴巴长得很好看，他的脸蛋长得很好看，但是有的人长得很丑陋，为什么？这是业。有的人的眼睛视力很好，但有的人的眼睛不好，甚至有些人天生就瞎眼，为什么？这是业，就是过去所造的业。有的人的听力很好，但是有的人天生就聋子，有些人呢听力不好，有些人的嗅觉很好，有些人的味觉很好，有些人的触觉很好，很敏感，但是有些人却不敏感，为什么会这么样？这是由于业。为什么有些人长得很高大，有些人长得很矮小？为什么有些人皮肤很白皙，有些人长得很黑又很丑？为什么？这都是业。那我们所说到的这个身体是高矮、漂亮、丑陋、健康、多病，这些是不是一种果报？或者说我们说这些是不是已经变成现实的物质现象？是不是？是。那这些现实的物质现象，它们的有没有原因呢？有。它们的原因是什么？是我们过去造的业。那有些人的感官功能很齐全很好，我们叫做六根俱全，或者五根俱备，五根俱足，这是由于过去的业造成的。有些人天生就有些身根不全，例如说瞎眼啊、色盲啊、视力不好、近视、老花啊、有些人耳聋啊，或者听觉很低。为什么？因为这些都是属于色法。这些色法的原因除了有些是后天的之外，但如果一个人一出生就这么样，或者说他的业生是注定他今生可能某些根器，例如说眼根或耳根或鼻根等等会毁坏的话，那这是属于由业带来的。成为男性，成为女人，男人女人也是由业造成的。所以由业带来的色法就是我们这一个果报身。我们这个果报身为什么每个人的果报都有千差万别呢？为什么有些人天生就是男人，有些人天生就是女人，有些人天生多病，有些人天生健康，有些人天生长得很漂亮，但是有些人长得很丑陋？怪谁？怪老娘还是怪谁？怪家庭怪这个怪那个，倒不如怪自己。为什么呢？因为业谁造作的？过去造作的。那如果自己长得很丑陋自己长得很多病生很多病，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过去不善业带来的。如果我们现在很健康又长得很英俊、很美丽、很漂亮很高大，这个是过去的善业造成的。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我们大家都生而为人，我们大家都六根俱全身根俱足，这证明我们过去造作的是善业。由于善业在我们潜意识临终成熟，它才能够带给我们投生到人去，人道的果报，这是必然的。而当我们在 潜意识临终的时候所成熟的业，这种业使我们今生，它可以影响我们的一生。那让我们投生为人的这种业称为令生业，这种令生业可以使我们今生啊，我们如果用一句所谓比较迷信的话来说，就是命中注定的。虽然可以改变，但是呢，基本上你的这一生已经定型了。例如说，你出生你是个男的，是个女的，已经定了。你不可能说，哎，我长到十几岁，我突然变成女的，好不好？啊，我突然想变成男的，好不好？不行。为什么？因为这个业造成。有些人很多病，有些人很健康，有些人他可以长得很漂亮、很美丽，这些都是由于业。我们以后在讲到业的时候，还会讲到什么样的业会影响我们的一生。能够影响我们一生的就是令生业，有些业呢可以影响我们短暂的时间，这就包括了支柱业、支持业，又包括了障碍业。这种业都可能在我们生命期间不断的成熟，而使我们体验到由于过去所造作的善的或不善的业带来的果报。那当这些业成熟的时候，体验在我们的眼耳鼻舌身里面，这些果报我们就称为业生色，也就是说由这些业带来的果报生的变化。由于业生色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基本的一生，所以我们说业生色就类似于现在医学上所讲到的基因。因为在近百年来透过对基因科学的研究和发展，就发现每个人的基因排列方式都不尽相同，而基因的排列方式可以决定我们今生你这个人是健康的还是多病的，而且呢你这个人是长命的还是短命的。如果基因排列方式会显示出你很容易得某一样的病，例如说你的基因排列方式会使你很容易得肠癌啊或者皮肤癌啊，但是你的基因排列方式呢使你可能你的抵抗力很好，你的身体很健康。那基因的排列方式也可以叫做我们生命的密码。基因属于色法还是属于名法？是属于色法，也就是属于物质身，还是属于色身。那为什么每个人的基因排列方式都会不同呢？如果医学或者科学不跟业挂起钩的话呢，那么他很难找到答案。但是呢，佛教虽然没有基因的说法，但是我们一看业生色，其实业生色就可以说它影响到一个人的人生跟基因很相像。基因也是这么样解释，而业生色也是这么样解释，只不过基因的发展也许是最近几十年才有比较明确的突飞猛进。但是佛陀在什么时候教导色法跟名法？2000多年前已经教导了。那到底业生色在我们的生命期间是怎么样产生的呢？我们来看一看业生色的最初升起。不同的生命在生命的第一个刹那也不尽相同。天人一投生就五根俱全，但是人在一投生的那一刹那呢，有些已经定了，但是有些还没有定。也就是说人的投生，正如我们昨天晚上讲到，它是先经过受精卵，然后受精卵再分裂形成的胚胎。受精卵佛教叫做什么？嘎啦啦迦楼兰，或者叫什么杰罗兰嘎啦啦。然后呢形成的胚胎之后呢又再形成的胎儿，慢慢慢慢成长的。 那一旦卵子受精，那个时候结生开始，一旦结生开始就有了夜生色。那我们现在就讲，这是结生心，这是明法。结生心的意思就是一个生命第一个心识刹那，换而言之就是说，从这一刹那开始，生命已经产生了，诞生了。所以佛教讲到的出生或讲到的诞生，它并不是从离开母胎开始，而是从结生那一刹那开始。对人来说呢，就是卵子受精那一刹那开始。当结生心一旦升起，就立刻灭去，灭去之后呢，就接着升起的是有分心。那夜生色是在什么时候开始产生的呢？夜生色是在结生心的生那一刹那就开始升起。所有这些心，每一个心都会有生诸灭、生诸灭、生诸灭三个小刹那。也就是说，我们说即使心的生灭再快，但是它还会有升起那个刹那，会有助力那个刹那，会有坏灭的那个刹那。夜生色就在结生心的生那一刹那开始升起的。对于人类来说，在我们结生那一刹那已经有三类的色聚，一共有三十种色法产生了。它们分别是身识法聚、心所依处识法聚和性识法聚。如果是依照法趣法来说呢，夜生色和结生心是同时升起的，它们之间是叫做俱生缘，萨哈加德巴吉欧。而结生心的升起必须得有夜生色作为依处，因为在五蕴世间里面没有任何的心可以独立以色法的。那结生心的依处是什么？心所依处。所以结生心由夜生色而为依处，而因为夜生色有了心的支持，所以它获得了生命力。它们之间是互相言安呀曼呀巴哲有。而由于色法跟明法之间它们是不同的，所以这个又叫做不相应缘啊，又称为不离去缘、有缘等等这些。反正而且呢，也称为果报缘。如果是从二十四缘的分析的话，就这么。那我们再看人类在一结生，就是一投生那一刹那开始，已经拥有了身体，而且性别是男是女已经决定了。在结生那一刹那呢，并没有眼耳鼻舌，但是有了身根，同时呢也有心所依处色。这三类呢是在生命一开始那一刹那已经产生的了。之后在生命期间由于业不断的在成熟，于是呢就逐渐的升起了眼根，眼根也是属于夜生色，耳根、鼻根、舌根这些都属于夜生色。一般上来说，由于令生业给我们带来的色法呢，它可以影响我们的一生，但是并不是说完全没有改变的可能性。如果说夜生色是由令生业带来的，这种夜生色我们称为先天性的啊。例如说有些人先天性的残废，有些人先天性的色盲，或者说色弱， 或者哑巴、耳聋等等，为什么有所谓的先天性呢？就是业。所谓的后天跟先天相对的后天，就是在生命期间所发生的，我们称为后天。或者说又有一种说法，就是在娘胎里面那个还叫先天，出胎之后叫后天。但无论是先天无论是后天，其实都是由业所造成的。有些人就是说他娘胎里钻出来就很丑陋，到他长大了之后也是很丑陋，这种是由业产生的。但是呢，由业产生的是不是注定我们一辈子不能改变呢？是不是？也不完全是。在我们的一生里面，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生命的初期阶段、中期阶段跟晚期阶段。在我们生命的初期阶段呢，受令生业的左右是很强烈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幼年、童年、少年，跟我们过去的业很相关。我们出生的家庭如果是很贫穷的话，然后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很难改变，然后我们如果是由于出生就很高贵的话，那么我们童年也可能就享受着很快乐的，过着很快乐的时光，这些都是由于业造成的。但是呢，在如果是一个人在中年的时候，他通过努力，主观的努力，有可能在这生命的第二个阶段的中期后期就可以慢慢的改变，然后在生命的晚期甚至可以完全的改变。例如，如果一个人由于过去的业使他投生很穷，因为他很贫穷，所以他必须得遭受有过去由于吝啬或者由于偷盗所带来的结果，他变得很贫穷潦倒。那但是他通过布施，再通过勤奋勤劳，他可以在中年、在青年时期、在中年时期、在晚年时期享受他有劳动创造的财富，是不是？但是童年时期就很难改。又例如，如果一个人天生就长得很丑陋，他的模样不可能改变到哪里去。但是呢，如果他的业生是使他长得很丑陋，但是他经常充满了慈爱，那等他到了中年，到了晚年，他会不会变得慈言善良呢？会不会？他会不会变得可爱可亲呢？会。但是呢，如果他没有主观去改变的话，那他的样子一直都是这么样。又如果一个人他长得很漂亮，他就很傲慢，经常生气骂人，看这个看不顺眼，看那个经常发脾气动肝火，等他到了中年，到了老年怎么样？看那个样子很凶，是不是很丑陋？他下一辈子更丑陋。所以这个就是业生色可以带给我们一辈子的影响。但是呢，如果我们通过经常升起善心，它可以慢慢的通过心生色，然后心生色本身它也是在造业。如果这种业在我们今生成熟的话，它也是可以改变我们的样子，乃至改变我们的命运。业生色呢，一直到我们生命在死心结束之前的第十七个刹那开始，那个时候业就不会再产生业生色了。基本上作为我们人类的业呢，它是刚开始的时候往往业是很强，然后到中年是最强，到晚年的业会慢慢都会衰落。就好像我们世间一样，有叫做什么强弓之末，或者说 当一个剑它射到末端的时候，它的力量是很强还是很弱？是很弱。所以当我们到了年老衰老的时候呢，眼会花啊，耳朵有时候会变聋啊，猪根会由于成熟而衰败啊，即使是很漂亮的容颜也会变得很丑陋啊，变得褐发蒜皮。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也是由于业已经这种使我们头上的业慢慢的走向下坡路了，身体的各种感官也慢慢的衰退了。那这是业生色。那我们再看一看第二种色法产生的原因，是心生色。除了四种无色界果报心和双五识以外的75种心都能产生心生色。当一个友情投生到无色界，成为无色界梵天人，由于无色界梵天人没有色法，所以自然不会有物质的现象存在，那也没有这一个色身。我们这里讲到的无色界果报心，就是使一个有情投生到无色界的结生心、有分心和死心。四种无色界的果报心，是一个人如果已经能够证得了空无边处定、实无边处定、无所有处定和非想非非想处定，当这种定所造的善业成熟了，使他投生到无色界，那使他投生到无色界，能够在无色界里面结生的，就是生命开始的，就称为果报心。这种果报心由于投生在无色界，所以不能产生色法。双五识是哪双五识呢？眼识、耳识、鼻识、食识、身识，这五种称为根识。这五种根识呢，又各分为两种，一种是善果报的，一种是不善果报的，所以加起来是10种。由于眼耳鼻食身这五种根识是属于很弱的心，它是最基础的心，所以它并不能产生心生色法。除此之外的75种心都能够产生心生色法。例如说，当我们升起善心的时候啊，我举个例子啊，当你想起布施的时候，那你会不会有身体的动作的行为呢？会不会啊？这种就是心生色法。又例如说，如果你想要贪起一样东西的时候呢，你会不会去造恶？你会不会去偷盗？那这个能够有偷盗动作行为，也是属于心生色法。乃至到你想动一样东西，你想看，你想走路，你想说话，这些都是心生色法，是不是？那我们可以说，除了双五识的一切欲界心可以产生色法，对于色界心也是可以，乃至到你入禅那。例如说，现在有些禅修者他进入了初禅，当他进入初禅的时候，当时的心是属于什么心？欲界心还是色界心？色界心。即使是一个人进入了初禅，他仍然能够保持他的身体很正直，这个还是属于心生色法。所以一般说，色界的善心乃至为作心，他保持姿势还是属于心生色法。心生色法就是一切的动作、姿势、行动、说话，这些都属于心生色法的范畴。 如果没有了心，自然不会有这些行动、这些行为、这些姿势。所以由于这一类的色法是由心所产生的，称为心生色法。那心生色法呢，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我们在昨天晚上讲到的身表和语表，身体的动作、姿势，还有所表达的语言，这些都属于心生色法。那要如何来辨识心生色法呢？我们可以根据《大念处经》里面佛陀的教导，在《大念处经》里面，佛陀一共讲到了21种业处，其中身念处包括了14种业处。第一种是入出心念，第二种是行立坐卧思威仪，第三种是正知，第四种是厌恶作意，就是31身分、32身分，第五种是戒作意，再加上9种焚场观，一共14种。再讲到行走、站立、坐姿、躺卧，或者在正知那一章三八章亚八邦里面讲到的，无论我们的身体有任何的行为，例如说往前走、返回、往前看、往旁看、伸手、屈手啊、穿衣、拿钵，乃至大便、小便、说话、沉默等等，这些其实都是以心生分界为主的。除了说话是以心生地界为主，其他的动作都是以心生分界为主的色法。那应该如何来辨识心生色法呢？在译注里面就讲到了，如果想要行走的话呢，那行走的动作是怎么样产生的？一个人在升起了我想要走的心之后呢，立刻这种心能够产生很多的心生色法，这些心生色法很快就扩散到脚步，然后由于这些扩散到脚步的心生色法里面的分界是最明显的、最强盛的，于是有了行走动作的发生，我们就给他们标一个名字，哦，我在行走，哦，我要去哪里，就是这么样产生的。译注同时又举了一个例子，好像一头牛拉着一辆车，在车上坐着一个驾车的人，当驾车的人打那头牛的时候，牛就开始走动，牛的走动就拉动了整辆车。在这一个例子里面只是一个比喻，比喻牛就好像是心生色法，而车好比是身体，而那个驾牛车的人好比是心。当然这个只是一个比喻啊，你不要说啊，那心跟什么分，你其实就是说由于有心驱动之心生色法而拉动着整个身体的走，于是我们就产生了人在行走、我在行走这样的概念。那这就是心生色法。我们再看下面一个，就是心生色法的最初升起。在人的一生当中，第一个生命的第一个刹那称为劫生，劫生的心识称为劫生心，也就是生命的第一个心。劫生心一灭去之后，接着升起的就升起的是有分心。无论是劫生心也好，有分心也好，即使他们生灭的再快，但还是可以分为生住灭、生住灭三个小刹那。那在劫生心 生的那一个刹那就产生了业生色法。但是呢，心生色法呢，却是在结生心灭去之后产生的第一个有分心，同时就是在生的时候就开始产生了心生色法。由于这种心这种色法是由有分心产生的，所以称为心生色法。那我们讲了心生色法之后，我们再讲讲第三种，是识结生色法乌都加卢巴。这里讲到的识结，即是在色界里面的火界啊，得就达度。每一粒的色聚都会有生住灭三个时候，即产生、存在跟灭去三个阶段。明法就是心呢，明法是在生的时候是最强的，但是色法就是物质现象呢，是在存在就是住的时候是最强的。每一粒色聚里面最基本都会有八种色法，即地界、水界、火界、风界、颜色、香味、食宿。在这八种色法当中呢，每一粒色聚达到住时，即火界称为识结的火界开始产生新一代的色聚。这色聚由于是由识结而产生，所以称为识结生色，即火界产生的色聚。那我们来看一看它们是怎么样产生的。这好比是一粒色聚，色聚里面它们都会有地界、水界、火界、风界、颜色、香味、食宿，这八种称为八部离色。色聚一升起立刻灭去，但是在生与灭之间还会有存在的那一个阶段。在存在那个阶段呢，在色聚里面称为火界的识结就产生了新一代的色聚。由于这新一代的色聚是由上一代色聚的火界产生，所以称为识结生色，而且是属于第一代的识结生色。当这一粒第一代的识结生色在达到住时，就是存在的那个阶段呢，其中的火界又产生了新一代的色聚。这新一代的色聚也是由于上一代的火界产生的，所以就称为第二代的识结生色。然后这新一代的色聚达到住时，又产生新一代的更新一代的色聚，这是第三代乃至到第四代、第五代。色法为什么会存在？我们感觉到好像这些东西都是会存在，而被我们执起为这个是实际存在的，这个是恒常的，这是我可以拥有的，我所拥有的，为什么呢？是由于这些色聚一代接一代的升起，新一代的升起，老一代的已经灭去了，新一代的又升起，老一代的又灭去。由于不断的生灭，而且这种生灭的速度是极其快速，给我们感觉好像物质是一直存在的一样。如果我们用智慧之光，用观智来去观照，乃至这些没有情识的物质都是刹那刹那生命，没有一刻的停住。正是由于有了色法的老性跟无常性，所以色法不断的会灭去，又会有更新。正是由于有了色法的相续性， 所以我们感觉好像色法是一直存在的。但这些一直存在的是属于色法的什么秘籍啊？相续秘籍。由于有了相续秘籍，所以我们就会升起常的颠倒想，我们会对这些色法会追求它升起乐的颠倒想，我们去拥有它，令我们的身体这个是我，所以有我的颠倒想，因为这些是完美的，是圆满的，是清净的，是有净的颠倒想，所以有常乐我净，称为四种 vipalasa sanya， 就是颠倒想。这世间的真相本身就是无常苦我，但是由于这些色法一代接一代的升起，而我们会知其他，这个是常，这个是乐，这是我，这是净。在我们的身体里面也有十劫生色法，在我们的身体外面也有十劫生色法，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有夜生色、心生色、十劫生色、死生色，但是在外面只要是没有生命的，我们称为无执起心，阿努巴迪那桑卡拉，或者阿努巴迪那卢巴，非执起色，一切都是十劫生色，包括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啊，建筑物啊、杯子啊、桌子啊、凳子啊、柱子啊、蚊帐啊、坐垫啊，乃至包括啊我们所看到的大地啊、山啊、河啊、花草树木啊、太阳、月亮、星辰等等，这些所有的都是十劫生色。为什么说他们是十劫生色呢？如果我们用观智去辨识他们的话，我们将会发现到他们只是十劫生色，只是由十劫生八法聚而产生的而已。他们里面有地、水、火、风、颜色、香味、食宿，但有一些呢还加上声音，例如说风吹的声音呢、外面汽车的声音啊、敲打的声音啊，这些还是属于十劫生色，但这种十劫生色它再加上声音，由于这些色聚以不同的方式组合，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多姿多彩、千变万化的物质世界。但是从就近的意义上来说，它们只是十劫生色而已。再从究竟的意义上来看，他们只是由火界产生的而已。一般夜生色里面的火界可以产生四到五代的十劫生色，普通十劫生色不同的色法所产生的也不同，夜生色一般可以产生四到五代的十劫生色。普通的欲界心可以产生两到三代的十劫生色，修行止观的心，由于这种心很强，所以可产生许多代、许许多多代的十劫生色。而十生色呢，可以产生十到十二代的十劫生色。那在这里呢，我想要在问一问，考一考大家，到底是属于什么色法？例如现在讲，这是属于心生色还是属于十劫生色？这种声音啊，十劫生色还是心生色？这是十劫生色还是心生色吧？啊，十劫生色还是心生色？为什么？为什么是十劫生色？没有心，有这种行动的敲吗？啊，那是属于十劫还是属于心生色？两个都有啊，还是属于十劫生色。为什么呢？因为作为心生色法的，它只是语言表达的原因。 我们说到的这些其实只是由于虽然说身体的动作是由心生识产生的，但是碰撞跟碰撞它并不是由于心产生的心生识法在喉咙这边产生，所以我们说的拍掌还不成为语表，所以还是属于时间生识。现在大家听到我的声音，听到的是时间生识还是心生识啊？大家不是听到我在说话吗？啊，是心生识还是时间生识？为什么两个都有？大家在这边，如果我把所有这些麦克风把它拿走，这个时候听到的是心声色比较多，越靠近听到心声色越多，但是一旦远了还是时间声色。特别是现在大家听到我的声音不是我直接发出的，而是我们昨天讲到的是由于声波转换成电磁波，然后大家听到的是电磁波啊。所以当我们去看DVD 看录像去听 CD， 这个时候听的其实都是时节声色，也就是它是这种时节声色，它是带有声音的时节声色。我们就去看表的第二讲到的心声色法。心声色法呢，它包括了纯八法句，就是我们现在一般我们心所产生纯八法句，还有声表跟轻快性，声表轻快性，语表跟语表轻快性，这些是心声色法。而我们在看时节声色法呢，有纯八法句，还有声九法句。例如说听到风吹的声音呢，或者现在敲打的这些声音都是属于声九法句，也就是八不离四再加上声音。如果是我们听到一些很轻松很愉悦的的声音，那这个是属于声轻快性。如果没有它是属于轻快性的十一法句，这些是时节声色。时节声色构成了我们的这个世界，也就是说如果一定要问世界是怎么来的话，我们这个物质世界怎么来的话，那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答案。世界到底是怎么来的？信上帝的、信主的人会说上帝是创造这个世界的主，信印度教的人会说是声音，是巴加巴蒂。婆罗门教，也就是古代婆罗门教，认为是梵天或者说是猿人所创造的这个世界。有的人以为是由心变现的，但是呢我们说这个世界它是由这个物质世界是由蛇界而生的，也就是由火界而生的。因为有了火界，所以才会有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世界。而生命是怎么样创造的呢？创造生命的很复杂，它包括了业，也包括了心，也包括了时节，也包括了食物。食物往往就是后面生的，但是带来生命的是以业为主，而带来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界，物质世界的是由火界，由火界产生的。所以如果你一定要相信有所谓的上帝的话，那么我们佛教徒里面的上帝是火界。那好，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